美丽的诗篇乐章，圣灵的感动引导，千古吟唱，诗人和音乐家的心灵情感融入历史长流。今天就让我带你们进入这心灵的回声谷。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老师，很高兴又能够再一次和各位在节目中见面。大约在十年以前，有一位刚从上海来美国读书的留学生，他来参加了我们的查经聚会。我们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唱好几首圣诗，就在我们唱这首《奇异恩典》诗歌的时候，这位同学突然非常兴奋的，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他不停地说，就是这首歌，就是这首歌。原来他在浙江金华老家曾经听过他的外婆和一群老太太们唱过这首诗歌，但是在当时他对基督教还没有任何的接触，不过这首诗歌的旋律就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面。他说，我当时的印象是，这好像是一首只有天上才有的音乐。那么今天不论你走到世界任何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不论是不是基督徒，都常常有机会听到这首诗歌。就像美国前总统雷根在白宫起灵和他安葬仪式的整个过程当中，也是由小喇叭，也就是小号和军乐队来吹奏这首曲子。记得许多年以前，我们在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就在他们首都的广场前面参观他们的护卫队进行交接的仪式。那些穿着苏格兰传统服装的风笛手乐队，他们慢慢地吹奏起《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时候，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对所有熟悉这歌歌词的基督徒们，他们心里头更是非常的感动。 在教会这么多的诗歌当中，诗词和谱曲能够达到最好的结合，同时又能够受人喜爱的并不多数。我们可以说奇异恩典呢，应该可以算是名列前茅。许多世界上的曲调都能够激动人的情绪，也能够触动人的心灵，但是只有教会的诗歌是由圣灵感动基督徒先写下歌词作为一个基本。所谓的 hymn hymn 这个英文字就是圣诗的意思，它本身并不是旋律，而是诗词。这些诗词也都像中国的古诗一样，都是用很工整严谨的方式写出来的，然后才被非常有素养的音乐家们谱上了曲子而广为流传。所以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15所说的，我们要用心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教会的诗歌常常被称为是第二本圣经，也就是因为这些宝贵的诗都是神的子民，也就是基督徒，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过了神自己和神的话之后所写下的见证。所以多少年来，在韩国的基督徒，他们的圣经和圣诗本是一起装订的，每一首都有诗歌的背景介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基督徒人口比例高达37%的韩国，他们是多么看重颂唱教会的诗歌。不久以前，我特意给教会的小朋友们介绍了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John Newton 和他的母亲。没有想到一些父母们在一个星期之后告诉我，他们的孩子们整天提起 John Newton， 也已经把这首歌唱得滚瓜烂熟。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ys and snares, I have And grace will lead me home. When we've been there 10,000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to end with first begun.
那么 John Newton 他这个故事有什么特别呢？ John Newton 在1725年7月24号出生在伦敦，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到了11岁的时候他仅仅只上了两年的学，不久以后就随着当船长的父亲出海，然后就过着海上的生活。他在海上的日子充满了惊险危难，也是过着像一般水手那种浪荡的生活。1744年他因为实在受不了英国军舰上的待遇而潜逃，但他又被抓回来了。抓回来之后他受到了公开的鞭打，并且降级成为了水手。最后他甚至主动地要求交换到贩卖黑奴的商船上去伺候一个商人，但是即使是如此他也逃不了主人狠毒的虐待。就在他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他都曾经想到要杀人或者是要自杀。那个时候他真的已经成了一个亡命之徒。幸好在1748年牛顿就被当父亲的船长他的一位老朋友解救了出来，最后他自己也拥有了一艘贩卖黑奴的商船。虽然John Newton的母亲活着的时候身体非常的羸弱，但是在牛顿短短七年的生命当中，他的母亲 却不断地将神的话喂养儿子的心灵。牛顿也常常在他的妻前背诵圣经和圣诗。John Newton 在他往后的回忆当中，常常提起母亲流泪为他祷告的那种景象，还是非常清晰的在他脑海里。但是在他那叛逆的16年里头，似乎叫人怀疑他母亲的恳切祷告是不是落空了呢？这么败坏的一个人还有救吗？在1748年3月9号那天晚上，也就是在从非洲回航的途中，他遇上了一生当中最可怕的一场海上风暴。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全船的人都措手不及，这个风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他终于在这么大的危难当中就向神发出了呼求。他后来曾经写过这些话，他说，多少年来，3月10号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主从高天之上将我从深水危难之中拯救出来。当时他正读着 Thomas 坎培斯的《效法基督》那本书，圣灵就借着这本书和海上的风暴使John Newton悔改，他回到了主的面前。1750年他结婚以后，有9年的时间都定居在利物浦。他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非常殷勤的进修，因为他荒废了学校非常久了。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他全职出来侍奉。他39岁的时候被安立成为牧师，在欧尼这个地方牧养教会，这也是他侍奉最有果效的15年。他经常提起来他早年是怎么样的远离神，怎么样的犯罪流荡，然后又是怎么样的被神寻找回来。他常常用这些经历来见证神的恩典。每到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拥挤着来听这位得救的老船长讲道。他所牧养的教会会众非常喜乐地欢唱圣诗，并且有非常活泼的信心来配合他们所听到的道。下面是一个由4位盲人弟兄所组成的喜乐四重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用奇异恩典来赞美神。
梦恩惠，真是何等宝贵，真是何等宝贵。
在他82岁离开世界之前，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惊叹神的怜悯和恩惠是怎么样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也多半是他讲到的主题。John Newton 在年老失去健康，失去了视力和记忆力的时候，就在快要离开世界之前，他仍然大声地说，虽然我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但是有两件事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我是个大罪人，基督是伟大的救主。今天许多人到英国教堂的墓园里去敬谒他的时候，都仍然能够看到他在去世以前他就自己写好的碑文。他的碑文是这样写的， John Newton 牧师曾是个不幸的人，是一个浪子，是一个在非洲奴隶当中的仆人，终于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丰富的怜悯，被保守寻回赦免，又被召传讲那长久以来他企图要摧毁的福音。他牧养了欧尼巴克教会将近16年，牧养了本教会28年。这首圣诗的曲调据说是来自美国南方早期农庄的和声民歌，它的旋律非常朴实优美，对全世界任何的人种来说都好像能够立刻成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首诗歌。这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首中文翻译上最统一的圣诗。谈到它的旋律，它的旋律是属于五音阶的结构 Pentatonic， 这就是我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耶稣爱我 Jesus loves me， 同样的五音阶的结构。我曾经说过这种五音阶的结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有亲切感，但是它的特殊之处就是它用大调的形式写成，而不是中国人惯用的小调的那种调性来写，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他独有的特殊风格。我们说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好像礼物，是白白送给了你却不要你回报。恩典又好像你欠了一大笔债，你应当偿还，但是债主决定一笔勾销，把那一张借据当面撕掉。那么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这些被罪捆绑的人本来都是要走向灭亡，但是他差派了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界上，成了替罪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免了我们的罪债，又赐给我们他自己复活的生命，这样就能开始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你看 John Newton 是多么的放荡和败坏，本来是该死的，但是神听了他母亲的祷告，又听了他的呼求，就救了他，赐给他恩典，就好像浪子被寻回。凡是对神的救恩越有深刻认识和体验的人，就越能对 John Newton 所写的心声和真理产生共鸣。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深地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哦，原来一切不都是神的恩典吗？神从来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也就好像以弗所书2章第4到第5节所说的，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John Newton 曾迷失，但是被寻回，曾经瞎眼，却重新看见，所以神的恩典对他来说是无比的甘甜。但愿这首奇异恩典也能成为您所喜爱的一首诗歌。要向各位说声再见了，愿神祝福你们。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华侨福音广播中心欢迎您来信索取各类节目，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邮箱编号32353235。我们的电话是852-2186-7970，852-2186-7970。也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来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cgbc.net www.cgbc.net。 愿上帝赐福于您，我们下次再会。